让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啊，同心来敬拜他。在美国 Washington DC 的国家墓园当中，有一个无名战士墓。这个无名战士墓呢，也就是每一年五月底国殇日的时候，美国的总统要去献花致敬的墓园。这个无名战士墓呢，每天24小时，每年365天，日以继夜，年复一年呢，都有一位士兵在那个地方站岗。每当一位新站岗的士兵来接班的时候，那么要交班的那位士兵呢，会向新接班的这个士兵呢有所交代。那么所交代的话呢，都是一样，命令没有改变。同样，我们的主耶稣升天前给门徒的使命，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一样，没有改变。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使徒行传》1章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2000年来，神在每一个时代给人有不同的感动，有不同的带领，但是往普天下去传福音这样的一个托付，这样的一个使命仍然是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命令没有改变，命令没有改变。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我们应当看重主的命令。这就如同我们上班的时候，我们重视上司给我们的命令；我们在学校里面读书的时候，我们重视老师给我的吩咐；我们在家庭的里面，我们看重父母啊给我们的一个管教，因为我们重视这些命令。同样的，今天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要看重神给我们的命令，给我们的使命。为着这样的缘故，所以今天早晨在这个宣教主日的当中，让我们仔细来思想一下《使徒行传》1章8节这个经文。当我在2009年7月进到中信里面参与服事的时候我的侍奉的形态就跟以前牧会20多年完全是不一样。以前牧会的时候每主日一早起来就是赶着呢要到教会去就是要到自己的教会里面去。所以这个20多年每一年都是如此，每一个主日都是一样。但是进到中信以后，每一个主日我还再三的 check 一下我今天是去哪一个教会讲道，因为我每一个主日都在不同的教会的里面。有机会在这样一个侍奉的当中和一些教会的同工们这个一起谈论圣工的时候常常会听到一句说话，就是说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是逐步的展开，就好像我们的本就是我们的先从本地开始，然后再从扩大一点，然后再扩大一点，然后再到远方去，再到远方去。他们每次讲这个时候，就这个主要的理由就是我们本地的工作呢还没有做完成，本地还有很多人还没有信主。为什么我们要劳师动众的远征，费钱费力，不如等到我们本地的工作做好了以后，我们再向外伸展。那么很多的时候同工也会用圣经的经文来做他的依据，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使徒行传》1章8节。同工们常常说，圣经岂不是对我们这样说吗？先在耶路撒冷本地工作，等到本地做好了以后，才进一步进到这个犹太全地，等到犹太全地做好了以后，才进到这个撒玛利亚，然后呢才到直到地极。很多的时候是用这个经文来做他们的根据。但是如果这样看起来的话，那么如果按照这个原则去行的话，那么恐怕今天福音仍然还没有出耶路撒冷。因为一直到今天耶路撒冷绝大多数的人仍然还没有信耶稣。其实当我们仔细来看《使徒行传》1章8节这个经文的时候，在讲到耶路撒冷之前我们看见有同时这个字，意思就是一同，就是同时，就是一起，就是一并。 而且这四个地名的中间呢有三个连接词，就是 and， 就是汉啊，所以这三个汉非常重要的，这几个连接词点明了神给我们的命令，神给我们的大使命是一个整体性的，不是段落性的，也不是渐进性的啊。我们看中文的和合本的圣经没有把同时这个意思表达出来，并且呢省略了两个连接词，只留下一个，因此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主给我们的使命给我们的命令呢是一步一步慢慢来，而不是远近同时并进。可是如果你有机会看英文的圣经或者看各种不同版本的一些圣经的话，好比说在中文圣经的里面有吕正中翻译本，这个吕正中的中译本呢翻译这节经文是这样翻译的，但圣灵一临到你们，你们就必领受能力，不但要在耶路撒冷，也要在犹太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给我做见证。这个翻译本的中间啊，不但要在也要在，就把这整个的意思啊表达得更清楚的一点。所以按照这个圣经这段这节经文原来的意思，并且你去参考很多不同的翻译本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啊，也许应该把它这样翻，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但要同时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和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样读起来好像不如中文和合本那么的顺口，但是我想我们忠于原文的全备的意义呢，也许比顺口更为重要。所以从这个经文原来的意思我们可以看见，关于普世宣教普世差传，我们神的心意乃是近处和远方同时并进，并不是做好了一处才前进到下一步。当然当我们讲到宣教的时候，不能够从一两节的经文就下一个结论，我们乃是要看全本的圣经，神的旨意、神的使命、神的方向是如何。那么圣经里面神给我们这些属神儿女的人这个大使命啊，从开头一直到结尾是完全一致完全一样的。好比我们从开始看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二节第三节，那里记载着神给亚伯拉罕还有他子孙的一个使命，那个经文是这样说的，你要使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圣经在创世纪讲到地上的万族，我们再看诗篇六十七篇那个地方写出了神的心意，神的一个目标，那个经文是这样说的，好叫世界啊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圣经里面说列邦称赞你，然后愿万民啊都称赞你，地的四极都要来敬畏你。我们继续往下看的时候，进到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六节的经文，那里说，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然后旧约，然后进到新约的里面，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二节那里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然后我们看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那里又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还有串起圣经新旧约里面的经文，我们这是看见神一贯的思想，神一贯的旨意乃是什么，乃是神愿意万人都得救，明白救恩，而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是神对我们差传宣教这样一个大使命，他从起初直到末了他的旨意他的思想。 因此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关于普世拆船这样的一个命令，神亘古不变的一个策略是近处和远方同时并进，而不是做好了一个地方才前进到下面一步。愿神恩待我们，叫我们这一群属神的儿女，我们深深明白神的心意，我们齐心努力，多管齐下，这个远近同时宣教，在普世拆船这样的圣工上更上一层楼，更上一层楼，来完成主的大使命，来满足主的心意。当我们的主把这样一个大使命交给使徒的时候，简直是有点强人所难。按照我们人看起来，这是一个不可能达成的任务，因为啊，当时的这些使徒们，他们都是无知的小民，没有一个博士，却从来没有办过什么大事，没有一个会讲英文，而且个个呢不懂中文，怎么可能把这种全球性的大计划交给他们去筹划，交给他们去执行呢？更麻烦的是，刚刚提过，这是主的命令，如果仅是一个参考的资料，那就简单多了。我们想办就办，不想办呢，就再研究研究，能办就办，不能办呢，就参考参考。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不管我们想不想办，不管我们能不能办，我们都必须要去办。但是当我们要去执行去办的时候，很现实的，我们面临几个难题。谁来当我们的领袖？谁？我们有哪一位有这样的恩赐？我们所传的世人会信吗？我们能够传到地极吗？感谢主，当神把这样的一个使命，这样的一个命令交给当时的使徒，以至于今天的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神早就有安排了。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说什么？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然后圣经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神把这个拆船的策略，把这样的一个蓝图清楚地摆在我们的面前，而且他告诉我们说，如果要去按照他的蓝图去执行的时候，怎么样？他也把那个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能够得着能力，就能够得着能力。所以他也把那个拆船的能源，就是依靠圣灵这样的一个旨意呢，向我们说明。我们一提到这个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在今天我们都比较敏感一点。但是让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我们看见这些使徒们，他们的信仰非常纯正，因为他们都是主耶稣亲自教导他们的。这些使徒们，他们有生命，他们有经历，他们个个跟神同行了三年半的时间，但是他们尚且需要等候圣灵降临，更何况是你我呢？圣灵差派工人，圣灵开传道了门，圣灵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讲到宣教，讲到拆船，我们不是依靠势力，我们不是依靠才能，宣教和拆船离了圣灵，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离了圣灵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其实在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参与各样的圣工，在教会里面一切的圣工，没有圣灵的同工，那一切都是劳民伤财，一切都不可能产生属灵的果效的。可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圣灵？我们如何能够被圣灵充满？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三节那里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我们如何能够得到圣灵的同工？如何能够被圣灵充满？我们要求，我们要求。当我们求的时候，当我们求的时候，圣灵就会充满我们。正如圣经的经文里面所说的，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凡祈求的，这个祈求是一个现在式，表示继续不断的进行。 只要我们继续不断地来到神的面前求，圣灵就能够充满我们。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二节又对我们说，神是给顺从之人的圣灵。所以当我们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求圣灵光照我们，看见在我们里面还有没有一些罪拦阻了我们跟神之间那个交通的管道，求神恩待我们。如果没有罪在神和人中间，我们就相信神的话，圣灵就能够与我们同在，圣灵就能够与我们同工。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过于我们的经验，过于我们的经验。神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求，神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顺从，圣灵就与我们同工，圣灵就与我们同在。启示录那里说，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所以圣经清楚地让我们看见，圣灵永远是向外扩展的。圣灵啊，在圣灵带领之下呢，我们的福音就能够传到地极。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一定是一个广传福音的教会。主耶稣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是主给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感谢主，圣灵流入一个人的里面，他的目的就是要从这个人的身上流出来，是别人得福，是别人得福。所以今天神不但把差传的蓝图摆在你我的面前，神也告诉我们说，差传的能源是什么，就是依靠圣灵的大能大力。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记载使徒保罗，他依靠圣灵的大能大力，以至于在欧洲为了差传而被下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他发出信心的豪语，这样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被捆绑，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像红印第安人传福音的大卫布瑞内德，他在冬天进到树林里面，为那些红印第安人他们能够蒙恩得救，在那里向神恳切祷告。当他祷告祷告祷告，然后就被圣灵充满，在冬天在那个树林的里面竟然祷告到衣服被汗所湿透。戴德生被圣灵所充满，以至于他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讲出来说，如果我有1000条性命，我愿意全数都献给中国。在中东坡湿的土地上，那个120度的日光之下，剑桥的高材毕业生亨利马丁，他依靠圣灵的能力，他为了福音在那个炎热，在那个大太阳底下，在那里四处的奔波。宣教先锋克里威廉，他每一天注视着世界地图，他不断的在那里祷告，以至于圣灵充满他，他不断的在神的面前呼求，然后说全世界全世界全世界，那些福音还没有到的地方，谁把福音带给他们呢？感谢赞美主。是的，今天我们宣教按照神的那个差传的蓝图，并且向神支取圣灵的能力，以至于我们就能够带来宣教上的突破。圣经怎么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但这个字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呀？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原来是怎么样的，但是因着圣灵的恩典，圣灵的能力，以至于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奇妙的大改变。什么大改变呢？按照这个圣经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人力的突破。原来这些使徒他们是软弱的，就像你我平常人一样，但是在教会的初期的教会历史上，我们却看见这些使徒们，他们个个都成了差传的强人，差传的超人。只因为圣灵的能力进到他们里面去的时候，这些使徒，这些原本平凡的人，平凡的使徒，一下子就成了强人，就成了超人了。在苏格兰有位著名的宣教士司马利，他在年少的时候，少年的时候，他十分的怕羞，他不敢见陌生人，所以啊，他在教会里面呢，这个也不参加什么主日学，他总是躲在一个角落的一个地方，然后参加完教会的聚会以后，就马上 回家，是一个十足的弱女子。可是当她慢慢长大成人的时候，她被主的爱所激励，她心里火热，于是她在神的面前祷告说，主啊，我愿意被你所使用，但是我这么怕丑，我一看到人呢啊，我就讲不出话来，我如何去传你的福音呢？他就在神的面前祷告祷告祷告，圣灵引导他，以至于他真是靠主刚强壮胆，他现身到非洲去做个宣教士，他刚强壮胆为神做了大事。当他在非洲安息主怀的时候，伦敦的差会需要差派20位男宣教士才能够接替他的工作。哦，原来是一个弱，十分怕丑的弱女子，但是圣灵充满了她，于是她有一个奇妙的大改变。当她安息主怀的时候，需要差派20位男宣教士才能够接续她的工作。从前在澳洲有一位何金斯姐妹，她在18岁的时候，因为中毒的缘故，所以她的手脚都中毒了，最后医生没有办法，必须把他的两个手臂两个脚呢都完全的锯掉，从此以后他只能够躺在床上，有人关心他，所以来到他的病床的旁边啊，为他祷告，把福音带给了他，他信了耶稣。当他信了耶稣以后啊，他就常常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他主啊，你这样爱我，我不能够走动，但是呢，你竟然差派人到我的病床的旁边把福音带给我，今天我成了你的儿女，我也真是愿意为你被你所用，能够为你做一些事情。可是主啊，我两脚两手呢都没有了，我怎么样能够去把福音带给别人呢？哎呀，他天天在神的面前这样求问主，心里火热起来，但是他无能为力。有一天呢，圣灵引导他，让他就想出了一个方法，用一种特别的设计，特别的装备呢，然后装用在他的肩头上面，以至于他能够用肩头来写信。从此以后，他一生写了无数的福音信，竟然获得了1600多封的回信，表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啊，这真是布道史上的一个美谈。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的大能大力能够带来拆船最重要的突破，因为拆船最重要的资源就是需要人力，就是需要人力。但是当圣灵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这样一个平凡的，这样一个单薄的人力，竟然能够因着被圣灵所用的缘故，竟然因着与圣灵同工的缘故，心里火热，我们愿意去关心世人的灵魂，而且人人都能够走上福音的前线，领人归主。感谢赞美主。当我们按照神的福音策略，依靠圣灵的大能大力去做拆船工作的时候，还会带来教会四强的突破。原来这些使徒在使徒行传1章4节告诉我们，耶稣跟门徒聚集的时候，所以这些使徒们都聚在一个地方，但是当他们领受圣灵的时候，才能够为主走出去，才能够为主走出去。今天我们华人教会长期以来，我们就承接了一个落叶归根的这种内向的文化，我们只喜欢待在安乐窝这样的一个教会的里面，我们很少走动，我们很少走出去的。但是求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让我们心里火热起来，催逼我们走出去，而且圣灵要引导我们迈向普世拆船之路。19世纪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位新晋接受耶稣的基督徒跑到英国的名牧这个斯布珍的面前，问他说，我怎么样才能够开始领人归主呢？斯布珍就反问他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那个人就回答说，我是一个火车司机。那么这个斯布珍就继续对他说了，那么帮你生火的那个伙夫，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呢？这个火车司机回来说，哎，我不知道哎。于是斯布珍说，那你赶快回去，你先仔细打听一下他信了耶稣没有，如果他还没有信耶稣的话， 你要好好的向神祷告，求圣灵加给你力量，以至于能够给你有机会，给你有胆量，在你的同伴当中把福音带给他，把福音带给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今天我们不需要到远方去做，才去做宣教的工作，我们就先从我们自己的家人，从我们的左邻右舍，从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伴的当中啊，我们来跟他传福音。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羞于启齿，我们对熟悉的人啊，我们有些时候更难传福音。但是圣灵会加给我们力量，圣灵会加给我们，圣灵会带领我们离开我们自己那个舒适的小圈子，走向这些陌生人，走向这些人群的当中，把握机会向他们做见证，分享我们所相信的福音，我们让人跟我们一样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次当我们讲到拆船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在美国这个地方，美国呢，应该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应该是一个福音饱和的地方，所以啊，我们每一次讲到拆船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美国是一个拆派宣教士的基地，然后呢到那个福音未得之地啊，还没有到达的地方呢，去把福音带给他们。但是当我们今年6月26号美国通过了这个同性婚姻合法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件事有没有惊醒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我们常说这是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竟然会通过这样的一个法律呢？我们有没有问这个问题？哦，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仿佛告诉我们，这个福音饱和的地方啊，今天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好像是后院失火了，这就好像今天反恐怖的战争一样啊，这个战场呢，不仅仅是在阿富汗，不仅仅是在伊拉克，也在欧美国家的本土啊，所以我们整个宣教拆船的观念要整个的改变过来。是的，21世纪当我们拆派宣教士出去的时候，不但是去到那些福音未得之地去传福音，我们也需要在自己这个所居住的本土继续不断的传主的福音啊，继续不断的传主的福音。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也在这个中国信徒布道会里面参与服事。中国信徒布道会就是所承受的就是使徒行传1章8节，我们不只是在远方我们拆派宣教士，我们在中南美洲，我们在东南亚，我们在南太平洋地区还有30多位将近40位的宣教士，我们也在中国啊、中国内地地方，我们有很多的宣教士，我们常住在当中，我们在那里传福音，在那里教他们宣教的课程，领他们啊实地到少数民族里面去工作，并且在那个地方做培训啊，栽培新一代的传道人。不但是在中国，不但在东南亚，在南太平洋，在中南美洲，我们也在美国的本土。所以我们在美国的本土有5个福音中心，现在我们要准备开设第6个福音中心，我们已经租好的场地就在 New Peters， 离各位这个地方不是很远的地方，我们准备开始第6个福音中心的工作。因为我们领受的不只是到远方去传福音，我们也需要在美国的本土继续不断的传主的福音啊，继续不断的传主的福音。感谢赞美主，神把福音的策略摆在我们的面前，神告诉我们说要支取圣灵的大力，然后呢还会带来城市的突破，圣灵告诉我们说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宣教跟圣灵的工作是分不开的。好比说圣灵引导保罗去马其顿，圣灵带领腓力去旷野，圣灵催逼彼得去哥尼流。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啊，这个使徒行传又可以叫做圣灵行传，又可以叫做圣灵行传。这个当年宣道会的创办人宣信牧师，他被圣灵所感动，他流着眼泪就发出一个呼吁，让我们到还没有听闻福音的地方去传福音吧。紧跟着许多的宣教士就开向了中国的广西、高棉、越南、西藏等等的地方。各位也许看过一个属灵的小册子，那本书的书名叫《弱 若啊，那个作者是贾若梅姊妹，她是爱尔兰人。当她十八岁的时候，有一个主日的清晨啊，她就跟往常一样呢，她就出了家门，然后呢走路去自己的教会聚会。然后他从他的家到教会的中间呢，要经过一个喷水池啊，他就啊停下脚步来看一看喷水池，结果喷水池那个水花呢就溅到他的啊，就溅到他的身上。当这个水花溅到他身上的时候，哎，他就仿佛看见神把一节经文放在他的面前。哥林多前书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做的工作是金银宝石或者是草木禾秸的工作，我们的工作要若存得住，我们就能够在神的面前得蒙他的奖赏，得蒙他的奖赏。哎呀，这节经文呐、啊，就进到贾若梅姊妹的里面。啊，他就在神的面前，主啊，你要我来服侍你，你要我做一些存得住的，能够金银宝石的工作。但是主啊，什么是存得住？什么是金银宝石的工作呢？于是当他在教会里面主日崇拜完了以后，他就没有跟什么其他人聊天，他就很快的回到家里，关上自己房间的房门，在神的面前祷告，主啊，你告诉我，我很想来服侍你，可是你告诉我说，要服侍你的工作是要存得住的，是一些金银宝石的工作，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工作，求你告诉我。哎呀，他祷告，流下了眼泪。当他在流眼泪的时候，他就仿佛看见主耶稣啊，在印度那个地方帮助那些雏妓，那些印度的小女孩啊，他们被卖做那个妙计，做那个雏妓。所以啊，他就仿佛看见主耶稣在那个地方来救那些小女孩，一个一个把她搂到了怀中。哎呀，这个贾若梅就仿佛看见主要他啊，主孤单的一个人在那里做这个工作。主要他一起去参与这个工作，所以他就把这件事情好好的放在他的祷告的里面。于是他就放下了在苏格兰他家乡那个舒适的生活，然后就进到印度，在那个印度的城市乡村啊，一个城市，一个乡村的，就是做这样的工作。去把那些被卖做妙计、那些雏妓的那些女孩子，一个个从火坑里面抢救出来，直到她在印度安息主怀。哦，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临到我们，能够带来城市的突破，不但如此，还会带来种族的突破。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和撒玛利亚。我们知道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因为以色列国曾经亡于亚述，以至于撒玛利亚就成为亚述人和以色列人他们人种混合复杂的一个地方。正统的犹太人是不跟他们来往的，但是因着圣灵的工作，就带领腓力向撒玛利亚去宣讲福音，带来了种族的突破。圣灵能够带给我们种族的突破啊！英国有位非常啊，近代史上非常被神所重用的宣教士傅能人。傅能人他原来是一个生龙活虎的年轻人，这个他周围的亲友都非常欣赏他的风趣。他也是一位杰出的钢琴家，他20岁的时候就在伦敦举行了第一次的钢琴演奏会。后来他进到皇家学院里面去读机械工程。然后呢啊，他在读书的时候，他在大皇家学院的时候，他信了耶稣，以至于他22岁从大学毕业以后，他就献身到中国，离开舒适富裕的家，放弃工程师那个灿烂的前途，他选择了到中国西南不毛之地的，在那里艰苦的过日子，在云南那个傈僳族少数民族的当中做福音的工作。傈僳族人原来历史历代以来沉浸在拜鬼的风俗的当中，那里没有人听过耶稣基督的。福能人他远离家乡，放弃自己舒适的生活，进到那个地方在那里做宣教士，历经各样的患难，很多次濒临死亡的边缘，后来因为脑疟疾的缘故，就安息在云南的宝山。 享年仅仅只有52岁，他遭遇到很多人难以想象的辛苦，也体认到神更全备的赐福。他到那个云南傈僳族当中，经过12年的宣教，才建立第一个傈僳族人的教会。但是当内地会中国内地会的同工最后在1950年必须要撤离中国的时候，在这个地区有800多位傈僳族的基督徒联合起来合唱哈利路亚，为这个富人人在那里送行。哎呀，真是看见神奇妙的作为。这个富人人说，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今他到早年在云南傈僳族当中所播下了福音的种子，不但成为那些中国土著民族教会的一个根基，甚至影响今天缅甸的北部、泰国的北部各样的福音的工作。富人人这样一个白人，他为什么能够进到中国这样黄皮肤的人种当中，这个傈僳族人当中，在那里做福音的工作呢？他说，这是完全是圣灵的带领，也完全是圣灵大能的扶持，他才能够在这个当中把这个福音带给当地的人。圣灵的工作不但让我们能够突破种族，而且也能够突破这个国度。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说，直到地极。从使徒行传第13章开始，我们看见福音的事工本来从像一族一家的，然后圣灵呢就带领我们进到向普世界、向全世界来传主的福音。神在安提阿教会吩咐他们分派保罗和巴拿巴出去，去到居比路、小亚细亚那个地方传福音，甚至到了欧洲的希腊、欧洲的罗马等国去传道。从此福音就被带到了全世界，福音被带到了全世界。耶德逊是第一位进到缅甸去传福音的宣教士。圣灵把耶德逊本来从生活在美国麻州的啊这么一个很好的他原来居住的一个环境，然后呢把他带到一个不受欢迎的异邦，在那个地方去传福音。经过了14年的时间，他的小孩子死在那个地方，他的太太也死在那个地方，最后他自己也被关在那个污浊不堪的监牢里面，弄得满身都是病。他自己这样做见证说，我若不是确实的知道每一样加在我身上的试炼都是因着神无限的慈爱跟人慈悲跟仁爱，就没有办法在这么一个苦难接着一个苦难当中呢生存下来。他没有向苦难低头，他在那个艰难的环境当中也没有任何的怨天尤人，他只依靠主，他只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在那里扶持下去，以至于他能够坚强的活下去。至终他就把整本圣经翻译成缅甸话，并且在那个地方建立了一间100多位缅甸信徒的教会。因为我们有宣教士在缅甸，所以我常常也需要到缅甸那个地方，我也去看过他所建造的那个教会。哎呀，那个时候建造那个教会就是那么一个美轮美奂的教会。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这就好像美国宣道会有一对宣教士夫妇在印尼所属的新几内亚岛上在那里传福音。后来有一天她的丈夫被土人所杀害，当她的妻子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心痛欲绝，许多土著这些信徒啊就聚在他们的门前，以为呢她的丈夫死了，她一定要预备回国。但是当这位师母、这位妻子呢把她1岁大的婴孩放在床上，圣灵引导他走到钢琴旁边啊，弹出一首诗歌。那一首诗歌啊，当年曾经感动他和他的先生决志献身做宣教士的诗歌。那首诗歌是完全的奉献。他说，当年当我和我的先生奉献在主面前的时候，我们一同向主唱过这首诗歌。今天圣灵仍然引领我呢，来到钢琴旁边，继续要我感动我向主唱这首诗歌。 我仍然要完全的奉献自己给我们的主，我不回国，我要继续在我丈夫为主倒下去的地方继续来为主传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恳求圣灵的大能大力扶持我们，让我们为着那些失丧的灵魂做一个真正委身于主的基督徒，我们突破国度的限制，我们进到那些原本认为我们所不喜欢的那些民族那些国家的里面，为着福音的缘故，我们要去，我们要把福音带给他们，好叫他们跟我们一样通得这福音的好处。圣灵的大能大力也会带来我们生命的突破。经文的末了是这样说的，做我的见证。什么是见证啊？见证就是把我们所经历过的事实呢告诉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见证什么呢？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见证那悔改赦罪的道。这也就是圣灵在你我身上所做的工作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教会一定会为我们安排个人传道、个人布道的训练。可能我们受过三元布道法的训练，可能我们受过四个属灵定律的训练，可能我们受过福音桥的训练。但不管哪一种的个人布道，这个只是工具，其中有一项一定有的，不管你用哪一个哪一种布道个人布道法，就是怎么样，我们需要预备一篇我们自己个人蒙恩得救的见证。我们需要用三分钟的时间啊，把我们蒙恩得救的见证很清楚的写下来，而且滚瓜烂熟的把它背起来，以至于当我们见到一些还没有听闻福音的人的时候，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会很自然而然的，我们会急，我们就是这样子很急切的很自然的就把这样的一个个人蒙恩得救的见证告诉他们，让他们跟我们一样一同经历这位神，一同得着这福音的好处。在台湾这个福音史上，有一位有一位宣教士叫做戴仁寿博士。戴仁寿博士他是加拿大人，他在医学院毕业以后，1911年呢就跟他的师母呢来到了台湾。他们做一般的医疗和教学的工作，特别是专门做从事这个麻风病患的工作。于是他就为了这些麻风病患呢，他要建一个乐山疗养院。可是当地的居民啊，一知道说他在这个地方盖一个麻风病院的时候，哇，都起来反对他，打他，然后呢追他啊，打他。但是他在这样艰难的环境当中，从来没有灰心过。他靠着圣灵加给他的力量，他坚持到底，终于盖好了这个麻风病院。然后他跟他的师母很早就商量好，他们不需要小孩，他们怎么样，他们要全心全力照顾这些麻风病患。为着这样的缘故，戴师母同意了，所以呢戴师母就把他的子宫给切除。他为了照顾需要的人，他们连生养小孩的权利都为主的缘故放弃，连做父母的权利他们都不要，他们把每一个病人都当成是自己的小孩一样照顾。除了疗养院的病患，还有被这个戴医生所医治过的人超过几千人，他们都被他的爱所感动。他们夫妻两个同样的完全的奉献。当这个麻风病患病重的时候，没有办法到饭堂里面来吃饭，这个戴师母呢就帮他们预备好了饭食，亲自端到他的病房，一口一口的喂这个病患吃。哎呀，他们就称这个戴师母叫妈妈，然后称这个戴医生呢是他们的爸爸。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人下令英国人必须要离开台湾，哇，所有的病患就围着他们，舍不得他们的走，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必须离开。所以他们夫妇两个人才刚刚走出这个疗养院没有多久，没有多远，这个戴医生就对他的太太说，你在这边等我一下，我还有一点事情回去交代一下。他就回到这个疗养院里面，对他的同工这样说，然后把他的大衣脱了下来。他说，我不怕冷啊，我不怕冷，可是这些病患呢他们怕冷的，他们需要一件大衣啊，我没有很多大衣，我只有一件，我把这一件留下来，让这些病患当他们冷的时候轮流可以穿这件大衣。哇，这些病患这些同工在他旁边都流下了眼泪。这件事情啊，立刻就传到日本的天皇， 日本的皇太后非常受感动，就坚持的把他们留下来，他们不需要回国，并且呢颁给他们奖状，颁给他们。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以后，这个台湾的麻风病患越来越少，所以他们必须要把这个疗养院呢就关门，但是他们就把这个地方呢准备改建成育幼院跟养老院，可是需要一笔经费啊。他就想到他在加拿大还有他的房子，他心里面想，我没有孩子，这个房子不需要留给子孙的，所以他就想回国去把这个房子卖了，把这个钱拿到台湾，可以把这个疗养院改成育幼院，改成养老院。所以他就搭船回加拿大。这个船到了日本的横滨，他心里面就在想，哎呀，我这样买这个船票好贵啊，这样子太浪费了，这个船票应该钱应该省下来盖这个养老院的啊。所以他就跑到另外一个船的那个地方，对那个船长说，我是一个医生，好不好，让我在你的船里面做船医，这样呢你就不要收我的船票啊。这个他是世界有名的麻风病的这个医生，所以这个当时的船长受了感动，就说好好好，欢迎。于是他就在这个船上，而且不需要买这个船票。可是船起航没有几天，这个戴医生在船上患了急性的盲肠炎，但是在这个船上没有其他的设备，也没有其他的医生，拖了两天以后就转变成腹膜炎。于是他就把船长给找了来，黏黏的跟船长道歉说，哎呀，我一直麻烦你，真是对不起，看来我的身体是不会好了，可不可以请你当我死了以后，当我安息以后，把我的尸体火化，然后骨灰呢帮我寄回到台湾巴黎的乐山疗养院好不好。当他讲完这个话以后就离开这个世界。船长非常感动，剩下的航程他也不走了，把船掉头就开回日本，把遗体给火化了，骨灰就寄回了台湾。哦，这就是把他一生奉献给台湾的戴仁寿医生、戴仁寿宣教士。是什么力量让他生命有这么一个改变？是什么力量让他的生命有这样一个生命的流露呢？他说，若不是神奇妙的作为，若不是神的大能大力，我不能做什么，我一点都不能做。是的，是的，就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以至于戴仁寿能够以善胜恶，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直到见主的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把拆船的蓝图摆在我们的面前，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神把那个拆船的能源也为我们预备好了，只要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就能够带来这个拆船的这些种种的改变。这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话语。紧接着使徒行传一章第十一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的里面，天使对那群目送主耶稣升天的门徒啊所问的一个问题。路加医生呢就借着天使的发问，把这一幅图画很生动活泼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一群啊从加利利开始跟从主的这些门徒，他们在科西马尼园的夜晚呢，他们逃跑四散了。当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啊受死然后埋葬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些门徒他们惊恐万状，当他们见到复活的主基督以后呢，他们就充满了喜乐，在主对他们颁布了这个大使命并且升天以后呢，这些门徒怎么却又站着望天，站着望天。请注意站着望天，站这个字在原文里面是一个现在完成式主动态的陈述语气，这里告诉我们说，这表明什么？表明他们已经站在那个地方而且站了很久了，不是一下子而已啊，是站了很久了。门徒已经看到了主的复活，也已经听见了主的大使命，应该立即的展开行动，但是他们却站在那个地方持续的望天。他们已经看不见这个主了，但吗还站在那个地方，还在那里看， 啊，你看这幅图画的时候，这幅图画带给我们的感觉好像是他们在那里观望，他们在那里等候，但是他们在那里迟迟呢却没有行动。因此这个天使啊，就用主耶稣要再来这样的话呢催促他们赶快起来行动。哦，这仿佛告诉我们说，加利利人啊，就是说你们这一群蒙了天恩的神女神的儿女们啊，就是我们这一群，我们这一群蒙了神的天恩啊，这个蒙了天恩的神的儿女们，我们为什么还站着望天呢？我们为什么还站着望天呢？苏格兰有位宣教士，他的名字叫亚历山大，他在年轻的时候就蒙神的呼召，然后到印度宣教一生。当他年老的时候啊，就是退休回到苏格兰，刚好他的教会举行宣教年会，于是教会的同工就特别请他来在这个大会上呢介绍一下印度的需要啊，并且呢把他过去在印度宣教的经历呢能够跟弟兄姐妹来有个分享。因为这位亚历山大宣教师他已经年纪老迈，而且全身有一个很严重的风湿，所以他走上讲台的时候需要有两位医生呢扶着他，他才能够走上讲台的。他讲到一半呢，他就开始呼召，但是没有一个人呢愿意丢下这个苏格兰舒适的生活呢到印度去做一个宣教士。他伤心，他难过，忽然就昏了过去啊！很快的他又醒转过来，当他醒转过来的时候，这两位医生说啊，我们下去吧，你没有办法再讲的。但是他坚持要继续讲啊，于是这两位医生就只好又把他重新扶在讲台的旁边。这位亚历山大宣教士这样说，今天如果英国的女王为着国家的需要呼召你们在座的年轻人，恐怕在座的70%-80%的人为着女王的缘故都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但是今天我是奉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命令来到各位的当中呼召你们，竟然没有一个人肯为着主的缘故站出来。于是亚历山大宣教士就缓缓地转过身来面向台上的长子，然后很吃力地举起他的右手站在这个长子的面前这样说，我请求教会，我请求大会重新差派我这位衰老垂死的宣教士重回印度。虽然我年老体弱，虽然我已经没有力量，但我可以躺在印度加尔各答的街道上，让他们晓得至少还有一个苏格兰的基督徒关心着他们灵魂的需要，有一个人愿意为着他们灵魂死在他们那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我面对神这样一个宣教的大使命，我们又是怎么样呢？求圣灵引导我们完全的摆上，我们今天都是已经蒙了天恩的神的儿女，我们有圣灵的同在，我们有神话语的引导，我们有基督所颁给我们的使命在我们的身上，同时我们也是被这末世属灵真正的号角所催逼。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自己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还愿意置身在那些站着望天的人群当中，好像在那里盼望着什么，但又缺乏意向，缺乏行动的能力？如果是的话，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候可以求主那用那无旬节的灵火来焚烧我们，来更新我们，叫我们心里火热起来，叫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重新得力，在这弯曲背扭的时代成为主的光和盐，来为主做见证，高举十架的旌旗，把福音的正道快快的传扬。阿们。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愿意在这个难得的机会，愿意在主的面前啊，请问各位几个问题。请问在我们当中 今天有没有感受到神的呼召，愿意在往后的年日的里面，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做一个福音使者，把福音带给我们周围的人，带给我们的亲戚朋友，带给我们的家人，带给我们要好的同学，我们要好的同事，我们要好的同伴。若是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好不好，请你轻轻地举起你的右手，我们特别来为你祷告。有没有哪一位？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我们哪一位？感谢主，请放下。我再请问各位，也许各位当中有人想尝试啊，想认识一下宣教的侍奉是怎样的一种侍奉啊。我们中心每一年都有十几个短宣队啊，到各地去，还有其他的财团的机构也是有一些短宣队。啊，求主啊，你在座的当中是不是有人愿意啊，在神的面前祷告说，求主预备我们的时间，预备这些旅费等等，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能够毅然决然的去参加这个短宣队，去实地去了解在宣教工厂里面的一些侍奉的一些光景。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好不好，请你把你的右手举起来，我们也特别为你祷告。有没有哪位？有没有哪位？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有没有哪一位？感谢主，看见了请放下。还在请问一下，有没有哪一位？有没有哪一位？最后我再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各位在座的当中愿意为着爱世人灵魂的缘故，关心周围他们灵魂的得救的问题，你愿意在神的面前寻求，如果神有呼召，神有带领，你愿意提早退休，你愿意从职场里面啊提早出来，然后成为一位宣教师，实际的进到宣教工厂当中被主所使用。如果有这样一个心愿的弟兄姐妹，好不好，请你轻轻地举起你的右手，我们也特别为你祷告。有没有哪一位？有没有哪？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还有没有哪一位？感谢主。我们就请黎牧师带领我们祷告。
我们全体起立。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你的仆人将牧师把你天上的信息，传福音的使命传讲给我们听，我们深信圣灵也在我们当中工作。主啊，是的，按着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但是靠着你，我们就可以做成你要我们做的工作。主啊，刚才这些举手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你都看为宝贵，是圣灵的感动，我们谢谢你。求主你祝福他们，祝福那些愿意传福音的，也祝福那些愿意真的是做短宣工作的，更加祝福那些委身响应神的呼召，愿意做宣教士的。主啊，他们是你的工人，庄稼是你的，工人也是你的，你借着你的仆人来呼召他们，我们感谢主，求你的圣灵继续的动工。弟兄姊妹，当你们仍然站立的时候，我对你们有个要求，刚才那些愿意献身做宣教士，当神的宣教呼召全时间临到你们身上的时候，我是诚恳的邀请你们上前来，我们会为你祷告，为你按手祷告，愿神的旨意成就在你们身上，为了神的国度，好不好？勇敢的上前来。感谢主。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好，我们现在请江牧师来，我们两位同工跪下来，请两个长老上前来，三个长老上前来，我们按手为他们祷告，愿神的旨意成就在他们身上。来，
跪下，我们按手门。我们请
教牧师为他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众人一同匍匐在你面前，我们都是蒙了天恩的属神的儿女，我们也都是领受了福音大使命的神的儿女。今天主，你再一次把这个大使命摆在我们的面前，你告诉我们说，2000多年前这个使命直到如今没有改变。主啊，面对这个没有改变的使命，就是我们再一次愿意委身在你的里面。当我们看见有两位同工，他们愿意在神的面前领受这样的呼召的时候，主啊，我们心里面是无比的受到激励和感动。主啊，这一切都是因着你的恩才成的。我们一方面在你面前献上衷心的感谢，更恳求是的主，你恩上加力上加力在我们的同工的身上，并且求主恩待，让他们在往后的年日里面天天来与你亲近，天天从你那边领受新的意象和看见，不断的在他们当中加重他们的负担，让他们真是靠着主的恩典勇敢的走上前去，深深的相信主啊，你要与他们同工，要与他们同在，以至于我们这些看起来普通的人，但是平凡的人，但是在你的手中却要成就那极重无比的大事。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你也是差派我们的神。我们就把我们的同工恭敬交托在恩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加力量加恩典，更是求主你亲自差派主耶稣，好让他们无论到什么地方，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能够令人归在你的名下。主啊，谢谢你，赞美你，愿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和呼求，更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成就在我们同工的身上。这样祷告感恩交托仰望，那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
好，请坐，请坐。